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加拉太书小组查经，
弟兄姐妹，大家好。
你们好，
大家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今天呢，在这里用30分钟查考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13节到17节。那今天我们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基督的呼召，是指呼召保罗。保罗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来自耶稣基督。那么从13节开始呢，是透过他的经历、他的背景，他认为是不可能有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呢，神的恩临到他，施恩照他的神，他有这样的表达。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那么也请听众朋友有圣经的话呢，打开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小组组员还有我们轮流读的时候呢，来看经文。我们学习用归纳法小组查经，读了经文以后呢，就是观察经文、解释经文，最后是应用。我们应用的时候呢，还特别邀请我们另外一位姊妹小月姊妹呢，跟我们一起做一个总结的讨论。好，都翻开圣经了哈。好，我们从小燕姊妹开始轮流来读吧。
好的，1章13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14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好，谢谢。这是加拉太书1章13节到17节。我们先做一个这一段经文的一些资讯用词，是或者是连贯等等的一个观察吧。我先提出来，1章15节讲到恩召，恩召是什么意思？从中文简单的讲一下吧。
恩代表恩典，召代表呼召。
明白哈。那在这一章里面呢，除了1章15节里面，哪里还提到同样的词语呢？从中文圣经来看，
其实我们已经有读过1章6节就有恩召两个字，
还有5章8节和13节。
好，我们先读一下1章6节吧。保罗那里他说什么呢？请郑杰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吧。
好，加拉太书1章6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5章8节，小燕说也有这个召这个经文呢、啊，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
5章8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
所以呢，召你们的就是神或者是基督，他是召我们。还有5章13节，谁找到的话也帮我们读一下。
那个是蒙召。加拉太书5章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好，这也是很好的一节经文呢，也值得背下来。蒙召 所以呢，是从两个角度，同样的是恩召，但是在我们接受的立场、嗯、被动的立场，我们是蒙神呼召，所以我们是蒙召。那神用恩典来邀请我们，来召我们，我们是蒙召的人，这是第一个观察。
嗯、
其实呢，从十三节读下来，尤其是十三节跟十五节，保罗接着上一次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启示了他、
嗯、
他就讲他的经验。经验呢，他用两方面觉得非常反基督教，就是不可能蒙召的，
是的，
是没有优点，没有什么可称赞的。像我们是在这里读圣经、
嗯、
是优点嘛，我们读圣经、
嗯、
这两样事情请大家解说一下。
就是从我们世人的角度看，保罗他这个人，他这个背景怎么样，会为什么神会呼召他呢？是不可能，但是在神那里是没有事情是不可能。因为保罗以前呢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嘛，他很狂热，逼迫基督徒、
嗯、
斯提凡也是死在他前面的，我们很清楚的记得，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背景。
嗯，所以呢他说他是逼害教会的人，
是
逼害基督徒的、
嗯、
不但是说不同意或不赞成那么简单，采取行动要破灭，或者是要使基督教灭亡的人。
嗯，
而且是他现在写加拉太书这些众弟兄姐妹以前就听见的，以前就知道的。
对、
嗯、
对，
所以这么一个恶人，竟然耶稣基督还呼召他出来传福音给外邦人、
嗯、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刚才讲的十三节跟十四节总结的话呢，就是两方面，一个是他有行动上逼害教会、
嗯、
而且这个行动的逼害呢，像郑杰弟兄讲的是出名的，所以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我们也知道他当初那个狂热，当初那个热心方向是错的、
而且他自己说他是热心的、
嗯、
是比谁热心呢？比他
同岁的人，
比同岁的
同年龄的人，
是在他同辈里面的人、
嗯、
他是热心的。那么这是他在犹太教当中的情况。那么从经文来看呢，保罗说现在呢他有三，他的表达是三方面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十五节到十七节是哪三方面呢？
第一个呢，就是他说他自己呢从母腹里就已经被分别出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保罗能那么100%确定在圣经里写、嗯、我是从母腹里就已经分别出来，谁告诉他的呢？也是神默示的吗？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对吗？
嗯
啊
嗯，
我先尝试回答，大家也可以补充。
好，
第一呢，在母腹里面就分别，那个分别的意思就是你就是蒙神蒙神拣选，神看中了、
嗯、
对吧、
嗯、
神选上你了，在母亲肚子里面这、就是第一个在意思上、
嗯、
但是在背景上呢，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诗篇先知的记载呢，旧约圣经呢，小燕就很有兴趣了，仔细听啊、
嗯、
常有这样的表达，就是我在胎儿的时候已经神已经知道我了，
是我的心肠肺腑你已经知道了，
对我未成型的胎儿、
嗯、
神已经知道我，就是神是一个不需要等到你出现才知道，这、
嗯、
你还没有出现，你在一个构思设计当中，你是在妈妈肚子里面，神已经知道你。那么在母腹里面已经蒙拣选，像耶利米书第一章、
嗯、
耶利米先知也有这样的话，就是在母腹里面神已经拣选他。
那我们能不能说跟其他未信者说，我在母腹里神已经把我分别出来，我能不能这样说呢？
很好的问题、
嗯、
这是从我也尝试全面一点，从两方面讲。第一呢，保罗是有这个先知的背景，像我刚才讲的耶利米书的话呢，真的是有那种犹太人或者是犹太教的传统，他是在母腹里面蒙神这个拣选。
牧师，所以是不是犹太人都相信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早已计划好的？ 所以他们相信在母腹里就已经预定了。
那这个就可以这样解释。那我为了这个小燕刚才问的那个很好的问题呢，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嗯，
而且下一句耶利米书一章的这个五节，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呢，神拣选旧约的耶利米是他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拣选，就是神的计划是一早的。
嗯，
好像我们现在假如说计划2050年的事情吧，
嗯，
还没发生嘛，
是
我们可不可以计划呢？我们可以计划，但是我不会活到那个时候啊，我的年岁从现在，对不对？但是呢，神可以在可行的范围里面呢，神预先知道。所以刚才郑杰弟兄讲的是对的。那么小燕这样问的话呢，保罗他信主以后他就明白，也可以说他就相信他是在妈妈肚子里面神拣选了他，而且他已经传了福音嘛。
所以现在我信主之后，我再回想我过去的日子，也能猜测到我也是从母腹已经分别出来，一直走下去成长的那个过程中间碰到的基督教的学校的学习，碰到的一些基督徒突然跑过来跟我说了一句话，虽然印象不深刻，但是你回想你会觉得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
对，也是预备今天的服事，
神安排好，而且这个安排是神给的一个礼物，我们说是恩典嘛，不是因为我有资格啊，神不给我不行，或者神欠我这个，而是像我们坐在这里跟收音机旁边手机旁边的千千万万的一些朋友们查考圣经，我们都会觉得现在坐在这里是一个福气，是一个恩典，是一个难得的，对不对？
其实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了，我们在母腹里被分别出来，其实就是每个人被神有一个计划，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
对啊，但是可能每一个人的计划里面所走的路程是不同的，都是为造就我们往后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对，在这个神的拣选里面呢，还有一样就是我们仍然有自由，我们不是一个机器，神也尊重我们的自由，包括我们想跌倒，但神不愿意我们跌倒，不愿意我们有行动上的犯罪，但是人如果是刚硬软弱的话呢，神容许人任意啊，这个容许真是不好，我们巴不得我想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对不起某人呢，或者想骂某一个人的时候立刻打雷，那我们会害怕，对不对？你想去做一个坏事情立刻叫你摔倒，我们巴不得神这样干涉我们，但是真实的情况神容许我们有自由。所以刚才我们也读了嘛，五章的十三节说我们蒙召是得自由，但是不要把这个自由来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不要滥用自由。
对，所以我们要成熟，要尊重神给我们的。所以呢，保罗他说他在母腹里面分别出来，神又给他恩典召他，以致呢下一个十六节是把神乐意把基督耶稣
启示
在他心中。那这里我们这样观察的时候也要提醒啊，不要说我们看了这个经文那就啊我也得到启示了，对吧？尤其是自己乱用说郑杰弟兄啊，我得到启示了，你要跟我一起合伙开一个餐馆吧，对吧？
而且你要赚很多的钱。
当然受感动是一件事，就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要感动，我们两个一起开一个包子铺吧，是赚的钱呢我们帮助孤儿院或者帮助传福音等等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的，即便我祷告有这个感动，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
所以我就会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说，我就问他说你这是出于人的意思吗？还是从人领受的？还是谁教你的？
很聪明，应用保罗的话来反驳你。
对，那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乱用，在这里保罗是自己做见证，因为整段从十一节开始到十七节的这一段他是讲福音的独特来自耶稣基督。联系我们的方法或者你有心得跟补充的话呢，甚至建议都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跟我们联系。
对，圣言圣宴的短讯号码是 1322-9966 1322-9966 1322-9966请注明圣言。
那如果你想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就是圣言 @良友1.net， 或者你可以到我们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头呢，就听我们的圣言圣宴。我们在里头呢，良友之音的微信号里头，你只需要输入702，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702，我们重视听众朋友的建议，跟你分享的心得。那么从13节到17节呢，我们还没有看16到17节，他因此他就没有做两件事情，大家看到吗？哪两件事情他没有做？
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自己一个人决定一切事情，有点像保罗一贯的性格。
但是背后能不能够带出一个他是很肯定这是神耶稣基督神对他一生的一个信仰，一个信念，是那种肯定，不是犹豫啊，这是神分别我吗？
我要找个人跟我讨论讨论
啊，讨论讨论，我还是犹豫不决啊，上帝真的是感动了我吗？不是呢，而是我很肯定他没有跟人商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做什么，
他没有上耶路撒冷。
为什么
见那些使徒？
对呀，因为使徒们怎么样？
这不是从使徒教导来的。
使徒们认识耶稣基督，
对，
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过传的，所以呢，他这两个没有呢，也表示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直接来自耶稣基督的。在文词跟文脉的表达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转捩点，一个很特别的用词。那个连接词，
你是说15节的然而吧？
对，然而，
然好像有一个相反的意思，
就是相反的，就是他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我们会不会也是信了主？当然，我们现在都信主，我们有没有条件跟资格接受福音呢？
其实没有，尽管我现在已经信了主，就好像上一集郑杰的太太的访问当中，里面我们也听到过。就是我们尽管已经信了主，还是会犯罪啊。
对，
你就觉得我满身都是罪，其实我真的不配有永生这份礼物，但是神他却无条件的白白送了给我。
对啊，特别是保罗这个人嘛，他对基督徒的迫害啊，令基督徒很讨厌他，所以今天神乐意的启示，向他启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保罗可能有一点羞愧吧。
对，羞愧。
对啊，所以
他自己有这样的表达。
在既然的前面就是讲施恩，那个恩我们上一次有讨论过，就是白白得来不配的礼物啊。
对，
但是我们却得到了。
对，那保罗有几次类似的表达啊，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他也有讲类似的情况，但是他同样也说然而我蒙了怜悯，就是一个他本身是没有条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反省的时候呢，也都是没有条件的。我们要常常提醒，就是我今天能够有这一切啊，包括吃饭、睡觉、工作、去教会，有这么好的朋友，有这么好的查经组员呢，
不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然而神把我们摆在这里，对不对？也希望听众朋友也去默默的祷告，就是然而你也是蒙福，听到这个福音广播，这整个背后的那个过程啊，谁来上载节目，谁发射这个收音机节目呢，等等。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保罗蒙基督耶稣的呼召，他用自己的见证来讲明这个恩典，以致呢他传福音是来自耶稣基督的。那后面当然也有了，我们就是不把他特别再提出来，他说他直接去阿拉伯3年，然后回耶路撒冷，来证明他所得到的恩召是直接由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我们今天查考呢，继续来思想做最后的整理的时候呢，我们听一下加拉太书的小百科。这个小百科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的解释，然后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小月姊妹呢跟我们一起做总结。
加拉太书小百科圣言圣宴，
耶稣基督的启示。一，启示呢，按字面的意思呢，是开启或者打开，它的效果呢，是明白神的心意。
对，基督耶稣借着他的灵感动属他的人，写下他的话语，使我们认识救恩，就是基督的启示。如果要进一步认识圣经跟启示的话呢，你可以读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
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我们现在呢就欢迎小月姊妹呢跟我们一起来总结。今天我们查考基督的呼召，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到十七节，你听了以后有什么补充吗？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题目是有一点复杂的。对，
深奥复杂。
对于那个召是怎么召呢？我觉得那个母父啊，神在母父已经认识我们嘛，因为神是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从我们没有出现已经认识所有的人。
这同意吗大家？
同意。
神创造我们肯定会认识我。
是，对。然后就是神的计划，对于每一个人的计划，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福音。
很多很多人没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
那怎么办呢？那他没有计划，他不接触福音吗？
就是神有没有呼召他，他有什么可能性认识上帝呢？这个有的人他没有教会，甚至他整个城市也没有基督徒，他会不会想到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伟大呢？就是小月有这个疑问的。
我觉得呢，我们不应该把那个呼召限制它的种类，不能说呼召就一定是看到圣经某几章的经文，或者有个基督徒跟你传福音，或者是你受到什么感动之类
的
可以是从大自然，你平日看见白云蓝天，你每天下午六点钟天会变黑，你会不会思想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神，他在掌管这个世界，
掌管。
所以这个一个所谓的没有圣经也没有教会，但是呢看到宇宙万物的奇妙，人心里面的一种感动。比方说我们看到太阳下山，有的真的是很美，然后你就想到它难道只是自然在那里呢，还是会不会有一位上帝创造的呢？我们通常在小学的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
小学我会想太阳会不会掉下来了，那个圆圆的球挂在天空。
对，就是人的怎么可能可以这么细微啊，那个细胞啊，这些怎么运作，
美丽的花朵呀，小蜜蜂啊，小鸟啊，蝴蝶，
整个生态的，
对，整个的运作，四季等等，太多奇妙的。所以呢有人说我本来就相信有上帝。
是啊，再说人体的那个器官的奥妙，大家每个器官的互相配合也是十分太 amazing， 太奇妙了。
连英文都讲出来了。其实我听过很多医学院的学生或者是读相关科学的人呢，他们也是说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么多奇妙的奥妙的东西，是本来以为是自然有的，但是超越了自然的那种的情况呢，相信上帝的创造。
同意，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像保罗一样遇见基督耶稣直接跟他说话，但是每个人都一定看得到天地万物上帝创造的这些。
我听过牧师说这个大自然是叫普通启示。对，
就是神学名词，普通启示。我们解释一下，请小月解释一下。还是你要
就是看到神的创造就知道有一个有一个主宰。
在圣经里面呢，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有一句话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下面怎么背，就是虽然这个不能够读圣经，但是呢能够让我们认识神的存在。
刚刚小月说的普通不是说我们的圣经文的福音很普通，是普通人都有这个权利。
都有这个权利。对，
是，
所以呢
每一个人
你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教会，但是你看到大自然的奥妙，能够只要你谦卑的话能够 寻找揣摩这位上帝。
嗯，
这个是呼召的普遍性，就是普通启示。
对，因为没有，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保罗一样，就是这么多的意象，
嗯，
这么特别的经验。就是保罗是一个很少的一个可以
独特的
对独特的有一个这样经验的。
我曾经在想，中国清朝，我相信他们一辈子也没有人跟他说什么耶稣啊、上帝的，就对他们很不公平啊。
清朝有机会，再往前走，
再往前就可能没有了。
明
朝、明
朝、宋朝就更少机会了。但是同样，今天我们13亿人口，基督徒还不到1亿，那你可以推测12亿的人口，这么辽阔的土地，那中国之外，中东啊，世界很多地方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的话，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得救是谁的责任？
是我们的责任。
对啊，
我们信徒的责任。
所以要传福音。
保罗他也说呢，他神呼召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嘛。那小月有一节经文要介绍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对人类的呼召，很多人都是需要这样的这个信息。
在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嗯，今天的人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呼召？
这是一个应许。
需要。
我觉得应该把它背下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他邀请我们，听到他的邀请呢，就是他的呼召。愿每一位没有信主的人呢，都能够蒙召，像保罗他是蒙神恩召，我们也是呢，有耶稣基督来邀请我们，一直可以得救，可以领受新的生命。好，我们谢谢小月，今天呢，我们就查考了加拉太书第1:13-17，愿我们的祷告呢，一直随着听众朋友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时间已经到了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
再见。
风随手